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读经，马太福音16章13到27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并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并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到如今还有这样的机会，咱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用十字架的福音来开始一个有关我们来考虑、来思想、来走上十字架的真理和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我们过去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一方面讲的不多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于十字架道理啊，可能有很多不太正确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上次引用的经文啊，咱们不要听了就都忆记了啊，回忆一下啊，我们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经文。那么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呢，使徒保罗他面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哥林多教会里边呢产生了这个纷争的事情。那么面对这个纷争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的使徒保罗啊，没有这个就是直接来分析他们的问题啊，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直接把这个问题点到了问题的关键。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要有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啊，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说这个基督差遣我啊，原不是为了施洗，免得福音落了空，这个乃是为了传福音啊，说不用智慧的言语啊，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么在这我们想，什么叫做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呢？基督的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啊，在什么情况下，基督的十字架会落空呢？在这里我们想到啊，咱们上次也提了，一直提啊，这个观念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加强啊。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会落空？在保罗的这个背景里面啊，他写哥林多前书的背景里面呢，明显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会使十字架落空。什么叫做十字架落空？就是生命没有得到改变，这个叫十字架落空。所以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标志。今天我们是讲顺服的记号啊，等会儿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这个，而十字架本身，它是一个死刑的刑具。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把救我钉死在上面，然后死后从其中复活，这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啊，这个哥林多前书是继这个罗马书之后啊，新约里边第一卷长篇的论述关于教会方面的书信。那么罗马书呢，重点强调的是我们因信信仰，因信称义的信仰的真理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进入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这个哥林多书信里边呢，它是针对教会里边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一个一个的用属灵的原则来去面对，来去解决的。那么在第一本这个关于教会的真理的书信的里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的纷争问题，而面对纷争问题的第一个提出来的观念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福音它的核心性啊，它的重要性。那么也是当今教会，特别是这个上个世纪啊，席卷全球的这一个灵恩运动啊，在这个灵恩运动里边慢慢延伸出来了成功神学。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要在地上要得到很多人心目当中所要的那些东西，对吧？所谓的成功啊，这个它不是指的属灵的成功，是一个属世的成功。那么在这种成功神学的驱使之下啊，很多教会就开始走偏了啊。其实灵恩运动也好，还是什么所有这些宗教的理念呢，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我们认为说啊，这个走偏路了，走错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绕开十字架，最终还是想要使自己的肉体得着满足，得着肯定，这是关键。如果咱们来到教会了，没有走上去这个钉死自我，让基督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长大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福音落空了。可是人很喜欢走这样的路，因为那个路呢是舒服的。所以在咱们今天呢，这个继续咱们今天的信息之前啊，我想提出一个 common sense 的原则啊，就大家都认同的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呢，在世上很多地方我们都用，可是一到教会里边来呢，这个原则反而不用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先苦后甜的原则。啊，先苦后甜的原则。什么叫做先苦？说其实咱们从小的时候啊，家里边就开始给我们输入这个先苦后甜的原则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咱们在一开始啊，这个稍微懂点事儿，我们就去上学了。那么在这个学校里边呢，当然我们要学一些知识啊，但是在这个学校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训练。那么这个训练呢，就是用句世俗的话来说啊，吃得苦中苦，方作人上人。 对吧？就是说十年寒窗苦，这传统上的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是说你现在不下苦功，将来有一天呢你要后悔的。所以现在你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呢你就会快乐啊，你会因为今天所受的这些苦，以后呢你就过甜日子了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有这个概念了。那么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在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我们最后追求的不对啊，所以人上人成了一个压迫人、剥削人，能够放纵自己更多这个权，这种得到自己情欲满足机会的这样的权柄、权力啊。世界上人追求这个东西，人上人啊。其实我们想想，主耶稣走的路就是这条路啊，所以他吃得了苦中苦，他就成了万王之王。只不过他的万王之王和地上的王的概念不一样，不是做王不好，而是你怎么做王的问题。神要不要我们做王？当然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冠冕啊，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做王。现在不，问题不是出在做王的问题上，而是怎么做王啊。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能够服侍人，像主耶稣那样用爱来服侍人的那种的拥有权柄的生命啊，是可以被赋予权柄的生命。所以这一个成功的路程，十字架是一个必须的。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咱们今天呢，再来看一看啊。上一次咱们重点讲到的，就是这个宗教啊，就是高言大志啊，这个施洗啊等等这些宗教的东西来到教会，哎呀，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的，这种教义之争、宗派之争啊，这个堂会之争啊，教会内部的权力之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反而让人忽略了生命更新的那个关键啊，把我们从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路这个问题上，把你引到了一个教义啊，这个人的这种，我是属这个，我是属，我是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我是这个神学系统，我是那个神学系统，把我们从这里边给引开了。我们看到教会里边这种悲剧。太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啊，所以我现在我没有用这个投影啊，这个我也不希望说我在这里，哎呀，我又讲了一篇好道，大家听完了以后，哇，讲的真好，我也不希望是这样的，我希望跟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冷冷静静的，头脑清清楚楚的，我们来到底能够抓住。这十字架的核心的信息到底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你讲的再好听没用的，如果我们没有走上去，那就高言大志、智慧的言语，你的投影片做的再漂亮也没有用的，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啊，从我们的生命的深处，从我们的理性里面，我们真的明白这条路怎么回事，然后明白也不是关键的，要走上这条路才是关键的，是不是啊？你明白了，你没有走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最后是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主的旨意，能够走上去，这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所以这个先苦后甜的原则是十字架的原则。那么在上一次咱们提到哥林多书信里边啊，说这个十字架道路啊，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很容易明白啊。假如说有几个学校里的同学，大家好同学在一块啊，灭亡的人什么人呢？咱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将来有一天他毕不了业的那些人啊，将来有一天他这个学生他毕不了业的那一天。那么得着生命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将来有一天要得到好成绩的那些人啊，毕业考试的时候他能够成功的那些人。那么那些人从入学到毕业中间有一条 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道路，是吧？那么这时候呢，就开始有两种人了。那么以为先苦后甜的那些人是傻瓜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就是他喜欢玩游戏就玩游戏了。天天喜欢到了，喜欢去逛街就逛街，喜欢买东西就买东西，喜欢打扮自己，喜欢去唱歌跳舞，喜欢干什么都可以，对吧？就是别好好读书就行。读书，咱们中国人说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吧？这个太苦了啊！所以那些约束自己啊，这个好好读书的那些人呢，放弃这些。在学习期间啊，这个过程里边，很多那些孩子们所要享受的那些东西，那些孩子觉得你们傻瓜，对吧？一天到晚就知道做书虫子，一天到晚就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感到很舒服，对吧？所以到了最后考试的时候，那些人就要哭了，啊，就要后悔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一些这个只顾眼前的快乐而不管将来的结局的那些人，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些灭亡的人。那么在学业上考不过，哎呀，后来可能做着别的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生到了最后主来审判我们，而那个审判没有过的时候，那将在永恒里边后悔。那不是一个毕业考试的问题，对吧？那是我们的生命永远归属的问题。所以那些只看眼前鼠目寸光，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被训练过，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有远大的目标要有理想要有奋斗的精神要约束自己现在不能光顾眼前的快乐，我们训练。但是一旦我们成了年以后尤其是到了老年的时候，我现在我真的觉得咱们很多老年人，对不起老年人真的是愚中之愚，拙中之拙，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对吧？跳舞唱歌开心，将来自己虽然很快就要面对死亡了，但是不管，反正都要死了，对吧？管他的将来去哪里，不管。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智慧，但是临到自己的时候完全变成愚拙，完全变成鼠目寸光，完全只顾暂时的快乐。所以我为这些老年人真的是心中痛苦，而且他们还自己口口声声说管他将来怎么回事，下地狱无所谓，不怕。所以这个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稍微聪明一点哎呀，你要好好读书你现在不读书将来怎么样可是临到自己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的，绝对变成了愚拙。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咱们现在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智慧，懂得以目标定过程，懂得以结果以结局来定我现在的原则，还是我们鼠目寸光，不管我将来去哪里，就像开车，我不管我往哪开，我只要开就行了，开着舒服就行了。其实十字架道路的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怎么样，你以目标来约束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彼得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来看这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咱们的信仰里边是怎么样使用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人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有信心。也就是说，那些好学生好好的约束自己，智慧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把自己要做好的功课做好，这样的学生他是用信心来约束自己的。那么这个信心什么呢？就是他相信他将来有一天他要面对毕业的， 对吧？他相信他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要有用的。他相信学校也好，父母也好，老师也好，对他的教训啊，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信了，他就照着他自己的这个接受的信仰信心啊，这个咱们不说的信仰，这是信心来遵行，他就照着去做了。那么那些放纵自己的人，表示他不信，他什么将来天堂地狱没有，不信啊，什么属灵的原则，什么我的生命丰富，不信，我现在舒服了再说，对吧？所以这个真正能走上，因为他现在苦嘛，啊，后来会甜的，这样的人，他的重要的特点是他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会甜。啊，如果他觉得将来有一天可能也不会填吧，所以他今天他就不会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将来得生命的人，是我们有信心的人，是相信的人，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咱们的经文啊，就是使徒彼得这个人。其实这段经文呢，马太福音十六章这个啊，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了这段经文已经不止一两次了啊。今天呢，我们就从十字架这个问题来看，再来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它前后啊，它是一个整的段落，就是从这个十三章啊，不是这个十六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啊，它这个是一个整个的段落。那么这个段落的核心，那整个这个段落它要表达的这个意思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24节啊，在24节。如果你找到了，咱们一块看，我慢慢的读啊，大家一块思想啊。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这不是对众人说，对门徒说，对于跟随他的人，这个门徒说，今天我们是门徒吗？还是教徒？如果我们是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干什么？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叫人得更丰盛的生命，对吧？那么这个是福音，因为人不是神没有能力给我们福气，你人所在这世上所要的一切的福气神都可以给，但是很多时候神不给，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这个适合的这个生命啊与神所给的这个福分相配，就好像神不能把权力给某些人，因为一给他就腐败了啊，神不能把太多的物质给人，因为一给他就狂妄了啊，所以神希不希望给我们呢？太希望了。所以怎么样才能给我们呢？那就是说我们有可以与神所给我们的福分相配的生命，那么这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要走上一条得着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道路，走上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呢？第一，要舍己啊，你真的要走上这个过程，第一件事情要舍己， self deny。舍己是什么意思？不是把自己这个好像把它扔到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是在英文里面就 deny yourself， 就是拒绝你的自己啊，拒绝你自己，然后背起你的十字架来，然后来走上这条道路，跟随我的这条道路。那么这个啊，就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关键。那么从25节往后到27节呢，就是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那么下边就告诉我们了，它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是一个死掉一个生命得着一个生命的过程。那么这个背起十字架啊，这个原文里边是拿起你的十字架来啊。那么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他这个给我们主耶稣自己啊，给我们这个图画呢，就是这个钉死自我 新我父这个重生而且成长的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过程。那他没有说把你的脑袋放在断头台一刀砍下去就死掉，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那么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是说把你的自我放在死的地位上啊，放在死的地位上。那么最后能不能完全死掉，这是一个取决于这个过程的快慢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了，基督徒很苦啊，为什么苦啊？就是因为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死啊，钉在十字架上不死，不肯死，所以这个才是基督徒苦的地方。那么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呢？必须的啊，所以你要减少我们的痛苦，早一点得到自由，那就快点儿。求主快点死掉，是我们在十字架上快点死掉。那么如果你越早死，那么就越早得着自由。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啊，两个圣经里边常常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啊，这两件事情是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主耶稣讲的这个背起十字架来到底是他要我们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么第一段呢，就是讲到彼得认主这件事儿。啊，彼得认主这件事啊，那么我们都很这个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是吧？彼得当时呢，他就这个在这么多人的里头啊，主耶稣拣选了这几个门徒，那么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里边，这不十二个门徒只有彼得一个人，他在这个主耶稣给他们考试的时候啊，就是问他们的时候，彼得就做出了正确的答案啊。这个背景呢咱们就不太多讲了啊，就是彼得这个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从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回来啊，回来以后呢主耶稣就直接带他们就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么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就是当时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里边啊，是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在黑门山的脚下。那个地方在曾经的以色列当中呢，那是但支派的地方。我们知道从这个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咱们现在在查列王记啊，很快下个星期二我们就要查到了这段经文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呢，就在那里立了金牛的崇拜。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上甚至于到他灭亡了之后，一直到主耶稣的年代啊，那个地方就是各个民族各个这个到这里的统治者啊，都喜欢用这个地方来拜偶像。因为那个地方依山傍水啊，这个非常环境美丽，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呢，就像咱们中国人啊，名山大川各高岗，这个诸山间我们都把它盖上庙，对吧？什么五台山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喜欢在那里拜偶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啊，就是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香火非常旺盛的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很奇怪啊，主耶稣为什么把门徒带到那个地方去呢？结果等到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啊，主耶稣就问门徒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众偶像当中，上帝叫人这个主耶稣叫人来宣告他自己的真实的信仰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边呢，主耶稣发出这个问题了，就说啊，说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呀？啊，问了两个问题，先啊，别人怎么说的啊？门徒就开始说了，大家都在说啊，七嘴八舌了啊，就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活了，有人说是这个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边的一位。然后主耶稣就说了，好，这是众人对我的评论啊。然后你们说我是谁，这个就开始啊说到你们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西门彼得一个人啊，他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说到这句话以后呢，主耶稣的评论是这样的。西门巴约拿啊，巴约拿就是巴尤拿啊，就是这个约拿的爸爸。啊，或者约拿是他爸爸，或者说他是约拿的爸爸啊。这个西门彼得可能他儿子叫约拿啊。然后 你是有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啊。下边这段话今天咱们不特别说了啊，这个关键就是解决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西门彼得他为什么能够认出来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呢？在这个旧约里边啊，预言主耶稣的这个先知里边，以赛亚先知啊，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基督预言的一个人。他预言基督的时候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啊，耶和华神啊，你是自隐的神，自我隐藏啊，你是自隐的神。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虽然生在伯利恒，但是呢他却长在拿撒勒。虽然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选择了正像以赛亚书里边所预言的啊，好像根出于干地，无家行美容。所以从人的外表上来看，他真的看不出来他有任何荣耀的那一面，那所以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也就是说让人并不那么容易的，并不那么轻易的就能够认出来他是基督。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这世界上的荣耀啊，就算你当时生在罗马王宫里边啊，你成为当时的凯撒，他那个荣耀，主耶稣说就算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世界上的这些荣耀根本不配跟神儿子的荣耀相配的，所以神根本不需要用那些荣耀来增添他的荣耀的，或者这么说。所以人想要追求那种荣耀来寻找上帝，他肯定找不到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在查经班里面跟大家讲过，锡安山神的圣山，对吧？还有何烈山也是神的圣山啊。其实这些名字啊，我们都是音译的。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呢，锡安山和何烈山啊，神的圣山都是荒凉，这个荆棘啊，这个针刺长这个针刺的植物的地方，神根本不用的地上的荣耀来增添他的荣耀，他不与世界上的人走那样道路，所以你用那种思维方式想要寻找神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是人肉体追求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就说了，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这血肉不是指的外，不是指的外人，别人，这个属血肉的一个人啊，来告诉你，不是。这个属血肉是指的你彼得自己的血肉，这个属肉体属血气的那些东西，来使他知道，来使他认识耶稣基督的，而是天父。也就是说这时候作为彼得啊，他是依照他属肉体的眼光认识了耶稣基督呢，还是依照他的属灵的眼光，父神开了他的眼睛，使他认出来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所以在这不是说彼得他自己没有按照自己肉体的属肉体的那些原则来认基督，而是他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可能这个时候彼得说，主啊，你到底谁啊，我真的看不出来啊，知道吧，这个很多人也看不出来，有人说这个，有人说个，我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又回去祷告了，父上帝啊，到底这位是谁。如果他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愿意听上帝的话，而不按照世人的原则，按照世人的传统，属血气的那些东西来认识的时候，他就真的能认出来，神的灵，父神的灵就开始在他心里边讲话啊，他就灵的眼光被打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认出来。 所以大家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这个就是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先知以利亚，那么当他做了轰轰烈烈工作的时候，后来没成功，他非常后悔，他不是后悔啊，他非常沮丧，后来他就跑到何烈山神的山那里去了，那么神要跟他讲话啊，他在那里哎呀这个大发热心啊，结果山崩地裂，大火大风都过去，圣经上说神都不在那里。等着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讲话啊，这时候以利亚把自己的脸盖上了啊，这个那就表示我要被隐藏起来啊，我用我的心灵好好的听我的天父，我的神要跟我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人的血气的东西，他听不见的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其实所说的这句话的关键就是说，你认出我来啊，这个不是你顺从你自己的肉体，顺从你宗教的传统，那个你都认不出来的啊，而是你这时候谦卑顺服天父，你有一颗顺服天父的心，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所以主耶稣在评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说你们之所以认不出来，为什么？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的读好摩西的书，也没有真正有拜父的心，你们拜父都是假的，都是宗教的，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的。那么看上去那些犹太人很虔诚的，其实都是虚的，假冒为善的，对吧？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彼此受荣耀，你们不求真的天父的荣耀，你们不真的顺服他，你们不过是想把这个衣服的穗子做长了，这个经文的带子做宽了，站在马路中间啊啊祷告，要得人的荣耀的，这是顺从肉体的宗教行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永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只有真正用心灵诚实来拜父的这些人，对吧？真正从心里边顺服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不是这个追求自我的那满足的那些人就行了。所以这是彼得呢，第一个他认出来耶稣基督，认出的关键是他顺服了神父神的旨，这个旨启示。在他心里边只是他，对吧？他顺服了这个，而拒绝了肉体。所以我们就讲到了十字架的关键是什么？是一个顺服的记号。看我们心里边有没有顺服的见证。人都顺服，关键的不是顺服，关键的是顺服谁，对吧？我们是体贴肉体，顺从肉体，听肉体的，肉体告诉我们我怎么做，追求肉体的满足的，这是顺着肉体去做的，放纵情欲的，我们是顺服那个，还是顺服神？可能顺服神，不是可能，一定与肉体相反，那肉体感到不舒服的，那我们到底顺服谁？所以这里边十字架是一个顺服的记号，是我们顺服神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能够这个以十字架的原则顺服神，有这个顺服的记号的，我们就能够跟随基督走上生命更新的这条道路。那彼得给我们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接下来呢几分钟的功夫吧，大概是，咱不知道多长时间啊，彼得立刻又失败了所以第21节就说，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里用了一个必须，他必须要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其实这个正是讲到了十字架的关键，就是必须的顺服，这是父神给基督所定的旨意，那他要顺服。那么这个是不是舒服呢？肯定不舒服。那主耶稣在最后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自己有没有挣扎呢？绝对有挣扎，对吧？而且挣扎的要死。这时候基督以顺服啊，基督的顺服，一个是他的本性，他本身是神，另外一个就是他用信心来顺服的，他相信父神给他定了这条路，他相信将来他有一天他要复活，这是父神给他定的这条路，一定是走得通的，所以他敢于放下这个暂时的世上的肉体的那些舒服，那些人追求的那种痛快，而顺服在父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被杀与复活，这个就是十字架关键啊，就在这里。这时候啊，当主耶稣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他听声音的时候啊，他没有听到复活的那个观点，他不说哎呀主啊真好啊，这个感谢上帝，感谢天父啊，他给你定了这样的一条路，是你呢能够我们一同啊走过这个艰苦，最后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啊，这真是一个好事。所以他没有把这个目光看到这个复活的这个应许，这个预言上面，反而看到的是受苦，被长老这个钉死啊，这个被长老害，受很多苦啊。所以这个上一个礼拜咱们回应的诗歌里边呢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这个你愿否走这个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牺牲的，你愿否走这个好像把这个我们要受苦的这个问题把它特别放大，其实没必要特别放大，对吧？这个我们要看到十字架的荣耀，看到十字架背后神的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永远的福分，好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我们看不见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只看到十字架的苦难的话，我们还敢走吗？对吧？好像挑战我们的勇敢，你愿不要走这个？其实这是必经之路，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蒙福之路。我们讲十字架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它是个福音的道路，它是走得通的道路，它是一个有至重无比永远荣耀结局的那条路。所以我们在跟同学们讲问题的时候，不要说哎呀你读书苦不苦啊，你要不要读啊，这么苦你读不读啊，你要读你非要受这个苦不可。其实我们不必要那么强调的，要看到将来我们毕业以后，是吧，让学生看到，让我们的同学们看到，那是一个极重无比，而且就是今天我们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生命长进，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是快乐的。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在人看来是苦难的，其实真正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人，主耶稣说你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不是你将来才你才有成就感，你现在就有成就感，你现在就有福分，你现在就有满足，对吧？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单纯的苦难，而是它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都伴随着祝福的。所以啊，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啊，当主耶稣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你看他马上就说了，说主啊，这个万不可如此啊，万不可如此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在上一次的时候啊，当主耶稣问我是谁的时候啊，彼得不知道啊，彼得觉得哎呀神啊，到底啊这个他是不是你的基督啊，是吧？我要听你的啊。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当他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功效啊，他不愿意用人的肉体来，人的眼光来分析，他愿意顺服神，神指示他，他就接受了，这个是十字架成功。这个十字架成功里边，我觉得啊，从下边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它里边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他不认为自己行，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有些人说啊，他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知道，那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否定自我，所以圣经说你不要自以为你自己聪明，你自己有智慧。所以彼得第二次这个第二个故事里边啊，紧接着这件事情啊，他为什么就对主耶稣把他指责，不是他是撒旦，而是撒旦在利用他，利用他什么，利用他什么，弟兄姊妹，利用了他的自信。这个时候他不认为自己不知道，他认为自己知道，他认为自己现在很聪明，所以他把耶稣，他很有信心啊。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比较温和了一点啊。他说他就拉着他，其实原文里边是把他拉到一边去，劝他。这个劝他原文是责备他的意思，责备他。当主耶稣说这个他预言他要受羞辱被杀的时候，彼得这时候他非常有信心，他说我是爱你的，对吧？我劝你，这件事我责备你，甚至于这件事不行的，对吧？肯定不行的，对吧？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是我们的头啊，你是我们这帮人就靠你了，对吧？我们复兴以色列国，我们复兴我们工作，我们跟着你，将来有一天我们跟着你得了你的国的时候，这个好像大卫啊，做了王以后，这个复兴他的国了，我们还要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左边坐，你右边当个官呢，是吧？当个宰相之类的，是吧？你怎么能说你死呢？这太这个用咱们今天话来说，没有正能量了，是吧？所以他很有信心，他说主啊，你肯定说错了，这句话你不能说啊，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咱们大家都士气都要打烂了，这不行的。所以他是责备耶稣的，他说你别的你都说对了，这一次你说错了。他很有自信，我们今天有这样自信的人是不是很多啊？咱们在侍奉主的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在甚至在我们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是吧？正是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自信，他的这种属肉体，这种按照世俗的思想，按照人的血肉的思想思考问题，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他觉得他肯定这次对了，因为他有爱心嘛，是吧？因为他照顾了我们的工作，照顾了我们的大局，照顾了我们的气氛，照顾了人的这种，要不然人都，你这样一讲把人都吓跑了，是吧？我们的领袖都死了，那我们还做什么，是吧？他的自信。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他的失败点在哪里？所以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原文里边就是你是我的阻碍，是我的麻烦。为什么一个彼得，一个有爱心的彼得，是个一个很懂得人的心，很懂得来管理众人的啊，要注意气势啊，对吧？你要鼓励，给大家鼓劲，你怎么说这种丧气的话呢？对吧？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就成了绊耶稣脚的。为什么？下面说，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了。所以上一次对比，上一次呢是他体贴了神的意思，是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他认出了基督。这一次他体贴了肉体，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绊脚石，他就成了父神旨意的阻碍。你看到这个区别吗？那下边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只体贴了人的意思。有人说了这样的话啊，咱们中国文化非常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在什么地方？ 在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满足你的好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啊，大家知道这个澳大利亚的签证处，原来在北京啊，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后来实在不行了，迁到香港，香港实在也不行了，最后迁回澳洲本土啊，在阿德雷德。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些大使啊，这些签证官很难拒绝这个贿赂的问题，所以这签证啊就变得在贿赂里边不公正了，没法按照法律的这个原则来执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童话里，几个月的功夫，一个在这边训练的非常好的这个清廉的这个签证官，到了那个环境里边很快就被同化了。就是为你的好处嘛，贿赂就是满足你心目当中所要的东西嘛，对吧？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贿赂你啊，你要钱给你钱，对吧？要名誉给你名誉，要什么东西给你什么，总之有一天把你拉下马拉倒，对吧？实在不行，没办法，最后把他撤到澳洲本土来啊。这个就是体贴人的事情啊，体贴人的肉体啊，它具有相当大的这个征服力，对吧？如果耶稣当时说，哎呀彼得，真是我谢谢你啊，你是这么爱我，这么体会我，但是我的父旨意啊不行啊，我不能违背啊，是吧？我是他的。好了，这个时候人已经上当了，对吧？其实当时撒旦在伊甸园里边诱惑这个夏娃的时候，他的第一招就是这个。当这个夏娃说不，这个树上果子不能吃也不能摸啊，免得你死的时候，他这稍微一让步，撒旦马上知道，进去就放心大胆的直接就诱惑他，女人直接上钩，对吧？所以这个人体贴肉体这件事情，就是失败的根源。所以撒旦非常知道这个。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一有自信，一觉得这个人的爱心啊，有人就说了这样的话，说通向地狱的路是友善铺成的啊，通向地狱的路是友善铺成的，都是对你好啊，哎呀你不能受这个苦啊，是吧？这个太苦了，是吧？这种事太怎么会这样呢啊？所以彼得这个爱心都用到底了，是吧？这个是万事不临到你。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讲到这里了，主耶稣就把问题做门徒，做一个基督的门徒的关键提出来了。第一个要舍己，舍己就是拒绝你的肉体对你的引导，顺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保罗说那就是死，最后引导你死亡。现在我们青年团契在查考希伯来书，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的第二章啊，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希伯来书第二章啊，那么其中提到什么呢？就是第二章十四节啊，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主耶稣神的儿子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他也有我们的肉体，他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肉体对主耶稣的这个挑战啊，这个要求让人顺服肉体的这个，主耶稣的和我们的是一样的，对吧？然后特要借着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那么这个主耶稣指的这个特要借着死，这个死是什么死呢？不单单是指的十字架上的钉死，这个死是指的一生向着罪死，向着罪死就是十字架的记号，顺服上帝在人身上十字架的这个顺服的记号，向着罪死， 所以撒旦之所以他成了掌死权的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他勾引我们的肉体，我们一顺从肉体他就上了他的钩了啊。所以下边就说释放那些因为一生怕死的人为做而做奴仆的，这个做了什么奴仆啊？就罪的奴仆。那么怕什么死？就是向着罪死。这个不是指的将来有一天我们生老病死的那个死，而是指的我们一生当中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受苦，放在十字架上向着罪，向着自我死的那个死。我们不肯死，我们怕失去最终之乐的享受，是吧？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做了罪的奴仆，以至于撒旦在我们身上掌了死权。那么主耶稣一生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这个位置上，是吧？他向着罪死，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他在我的身上里边，在我的生命里边毫无地位啊，毫无所有。所以撒旦一切对主耶稣基督的诱惑，他以死来对待他。这就是十字架道理。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要验证一个记号，要验证我们一种生命的特质，就是我们顺服谁啊，它是一个顺服的分水岭。那么如果我们是顺服上帝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是生命的记号。如果我们是顺服肉体的，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灭亡的记号，它同样审判我们。所以在这里说啊，因为凡要救我们生命的就必要丧掉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属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属灵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这个不是一个，所以这个在今天经文里面哈，凡是要怎么样必要怎么样，那这就表示说这里边没有可能或许应该啊怎么，不是的，而是凡是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这是一个没有余地的这个属灵原则啊。下边说凡为我丧掉生命，当然你丧掉生命的人不一定都能够得到生命啊。一个人一个强盗去偷东西最后被判了死刑，是吧？他也丧掉生命了，但是他得不着生命，是吧？这必须只是为一个，就是为着我主耶稣基督啊，为着他的福音来这个丧掉生命的。这个丧掉生命不是指的去自杀，而是指的拒绝我的救我，向着罪，向着救我，像死了一般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被钉死的位置上的，就必得着生命。下边说人你赚了全世界，也就是说你暂时人根本赚不得全世界，对吧？就算你赚了全世界，你把命丧了有什么益处呢？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快乐。所罗门的一生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世界上追求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呢？这个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两件事啊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就是这个 Princess Diana 死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 Titanic 那个电影再一次被拍，影响全世界。大家可能这个事不知道，可能都淡漠了，时间久了啊。当时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 Princess Diana 她已经追求到了属世界的人，无论是名誉、地位、金钱、美容，所有这些东西她都有了，可是她不满足，最后她离婚啊，离家出走，一切都不要了，好像所罗门一样啊，这个一切都有了，可是她不满足，她不满足。什么能够使他得到满足呢？如果他按照那条道路走的话，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什么都得不到满足。所以 Princess Diana 最后跟一个花花公子的这个什么这个色情杂志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老板啊，跟他死在车里头，对吧？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是很感谢主啊，神及时的拿去了他的生命。如果他不死的话，他很快就要身败名裂，对吧？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啊，人在那条路上去追求，世界上多少次都在告诉我们，那是不能够真正给人满足， 给人快乐，给人这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人有这个智慧吗？人有这个信心吗？所以最后主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最后一句话第27节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么中文呢，中文把这个地方按照说个人的行为，那么一听到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到，哦，你是不是做得好啊，是不是行善啊，是不是帮助人啊，是不是有爱心啊，是不是这个怎么怎么，我们马上想的是这个行为，是吧？因为后边提到是报应嘛，是吧？这个是个误导。这里边告诉你，那时他来的时候要照个人所行的来回报个人啊，来 reward 给你回报。那么这个行为，这一个所行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两条路，你的行为要见证出来，见证什么呢？见证你是放纵肉体，按照肉体去走的。放纵肉体的人不一定是吃喝玩乐的那些人，也可能是非常虔诚的宗教徒，也不一定啊，可能是像法利赛人那种的情况，对吧？他是想着从宗教里边来满足肉体的情欲的，那一样的，对吧？那些虔诚主义的人，一天祷告，你哪怕祷告10个小时、20个小时，没有用的，都是假的，给人看的，对吧？有些人就高举，哎呀，我们多么属灵啊，我们的神学多么纯正啊，其实到了最后，还是在争名夺利，对吧？这个你早晨起来2点钟，这个5点钟起来祷告，中国早晨5点钟是吧？哎呀，多属灵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属灵，我4点钟就起来祷告。那个人说哈、啊，我3点钟就起来祷告，我彻夜都不睡觉。你算什么了不起啊？我一个星期进食2次啊，你了不起？我进行3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多属灵啊！文士法利赛人的见证在这给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姊妹，神最终审判我们的时候，要看你是走十字架道路，还是走属肉体的道路。世界上那个不必说了，在教会里边也很有可能就是走文士法利赛人的宗教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最后咱们做一个总结。十字架道路是什么样道路？十字架道路是一个先苦后甜的原则，十字架道路是一个顺服上帝，拒绝肉体，是一个从内心里面真正知道自己不行。所以彼得失败的这个地方，我们分析啊，是他认为自己行，认为我有爱心，认为我这一套肯定对，不行，把这个东西钉死掉。我们要回到父的面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行，我承认我不行啊！我以前我常常觉得我行，现在我承认我不行。我所有认为我行的，包括我的智慧，包括我的爱心，包括我的善行，包括我的所有的一切，拒绝他，然后真正顺服在神的面前，说啊，我听你的。我自己所有过去的一切，世界上给我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部放弃，主啊，我现在我单单听你的。首先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主啊，我听你的。十字架是一个顺服上帝的记号，对吧？你听谁的？你说我听你的，我拒绝我自己，我自己所有以前我的那一套通通不要，包括着我们认为的爱心，对吧？主啊，我单单听你的，顺服你，让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所以主祷文里边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样我们的十字架的功效就在我们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圣灵必帮助我们，我们就走上一个十字架顺服上帝的道路，是吧？那么彼得的第一个 就是前边的这个啊，能够认识，真正认识基督啊，真正能够这个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个工作就做出来，撒旦就在我们身上失败，基督就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们就成为一个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虽然这个过程一时的感觉到是痛苦的，但是他要成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边，当我们的生命真正成熟，真正更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就是世上的那种短暂的快乐所不能取代的人内心里边的满足和喜乐。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是用信心走上去的。我们信我们的主耶稣，他这样呼召我们，这样带领我们，他必然将来有一天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的应许的上面，用信心来胜过我们暂时所谓十字架的苦难，对吧？十字架有苦难吗？有，但是也没那么苦，对吧？其实当你一下子拒绝了肉体而顺服到神里边去的时候，他给我们的那种真正的喜乐和满足，那是和属肉体的那些东西是没法比的，对吧？所以呢，让我们明白十字架道理，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个顺服神的这个记号，让我们走上这一条道路。这当然是一个过程，不是立刻我们就什么东西把肉体都钉死了，父神的旨意我们都做到了，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先立定这个心志，然后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把自己放在这个地位上，立定这个心志。我们也愿弟兄姊妹彼此带到，彼此提醒，让我们拒绝属世的、属肉体的东西，这个拒绝人里边的骄傲，让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使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一切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都能够完完全全成就了。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荣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以十字架啊这个顺服的记号这个主题，借着彼得啊这件事情，借着主耶稣对彼得的评论啊，但愿能够使我们真的明白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意义？那么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因着信啊，因着信，我们用信心啊来拒绝自我。凡是敢于真正向自我下手的，把自己交在主面前的，他一定生命就丰富起来。愿神帮助我们。